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的《真光之声》电视圣经讲道节目。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第五章一节到20节，错乱与明白。我们上一集谈到格拉森的这个年轻人，他被鬼附。被鬼附以后呢，心灵受辖制，不自由，丧失了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是错乱的，是不被约束的。所以人需要拯救，就像这个鬼附的年轻人，他被辖制，也需要被释放。我们再来读圣经第五章的15节，第五章的十五节。十五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主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们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觉得稀奇。所以，同样的，主耶稣看见了他的软弱，主耶稣 看见了他的需要。当然，主耶稣也看到他的病症，所以我们上一集谈到人需要主耶稣的拯救。主耶稣拯救人很重要的就是在罪恶当中救拔出来，主耶稣拯救世人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入光明的境界。我们知道在黑暗当中充满了恐惧黑暗当中充满了这个脚步的这个压力，黑暗当中没有前景可言，所以人失去自由。今天，对自由的定义，很多年轻人觉得自由就是只要有我就好了，自由就是我喜欢就好了，自由就是我想怎样我就怎样。但是我们若去理解，真正的自由是让你身边的人也觉得很舒坦，真正的自由是顺着生命的道德，顺着心灵的正直的道路，而且要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上。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生命有道路，好像灵魂的道路，我们需要拯救。主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路上。其实他老早拯救我们，是用他的宝血。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以他的话，就是道，成了肉身，带着充满的恩典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接受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可以祈求主耶稣所赏赐保惠师的同在，也就是圣灵的同在。圣灵赏赐给我们的力量，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凡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那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因为主耶稣医治他、拯救他，那首推呢，就是把鬼赶出去。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八节，五章的第八节，因为主耶稣曾经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还问他说：“你名叫什么？”这些乌鬼回答说：“我们名叫群，因为很多的缘故。”这整群的乌鬼附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那数目呢？第10节，乌鬼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山坡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主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护着猪去。”主耶稣就准许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那这里看起来 好像主耶稣很残忍啊，为什么让这2000头的猪啊就这样闯下山崖就死掉了？那如果从参考书可以去理解啊，当时啊，犹太人啊，这个犹大人他们是啊不吃猪肉的啊，现在的回教徒很多也是不吃猪肉的，因为猪只有嚼分蹄，但是不能反刍，猪只有一个胃啊，所以啊不像牛，牛反刍还分蹄啊，就是反刍就是指着它会思想。啊，宝宝嘞吞了，它还会吐出来，思想一下再吞下去。这个就是慢慢的 细嚼慢咽，缓复思想。那分蹄呢？分蹄的动物分蹄的意思就是它能够选择对的路啊，能够分别错误，能够分别啊对错。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在 错乱的行为、错乱的生活当中来明白过来。那这个啊，年轻人。如果他一直被鬼附，他就一直处在错乱当中，不能明白过来。那相对的，如果说他献祭的时候是用猪肉，那是不被神接受的，因为猪是不可以献祭的。那我们看到这里有2000头的猪，如果用现今的角度来看，哇，这养2000头的猪，应当不是只有一个主人。我们看到台湾啊。那个一贯的这个猪场，所谓一贯猪场，就是有种猪、有母猪，自己繁衍小猪。那这些猪呢，猪只小的时候就要先把生殖器官阉掉让它成为肉猪，它没有生殖能力这些猪养大了以后，就卖到市场去所以 在台湾，我看顶多了哈，养猪户顶多。几百头，上千头，那这里有2000头，那应该不是一个人的，所以可见在当时的环境，我们说当时犹太世界他们有信仰必须要用牛羊来献祭的话，那猪当然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们看到2000头猪，如果这个高脚屋底下养猪，上面住人。那一户人家养个5头6头算很多了，2000头，可见家家户户都在养猪。这个当时对信仰是没有帮助的，而且算是一种损坏所以主耶稣听到了乌鬼说，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甚至央求他们往猪群去附着猪去。主耶稣答应了所以。看起来好像主耶稣很残忍，其实另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是要洁净他们的心灵连献祭对神都不用心。我们台湾话讲“金庙起神”，你本来到庙宇去，你本来到庙宇去，应当是一个很拜神、很高尚、节操的行为。但是，当我们到庙里去拜神的时候，却是充满了自己的私欲、欲望。那你带着这一些礼物去见神明的时候犹如是在欺骗他一样，所以才会说，进庙里面去其实是在欺骗神明，因为心不正。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这个因果报应的观念，不是只有拜拜的人，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种什么这个水果、食物植物，我们种什么水果、植物，将来我们收取的也是什么？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生命的延续。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种的因是罪恶我们将来收的就是审判的果实。所以借着人的死亡，将来都有审判。那审判一定不是审判那个肉体，那已经死亡了，称为尸体。审判尸体有什么意义呢？人死不能复生，审判那个尸体到最后不一样是这个土葬、火葬、树葬、花葬、海葬，就是埋掉了，甚至在空中搭飞机爆了，在海里面搭船沉了不管空中爆了、海里沉了，你的尸体仍然是归回尘土。 归回这个啊这个万恶的世界而已。那审判呢，当然是审判灵魂，审判那个内在的自我。所以我们要胜过审判，一定要去除罪恶。人去除罪恶，像这样子又有撒旦的工作，我们有什么能耐呢？我们有什么能力呢？人既没有能耐也没有能力，人只有在痛苦当中懊悔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啊，谈到主耶稣拯救世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拯救世人啊，所以我们在罪恶当中，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中保，让我们的生命啊被衡量过、被称过、被提息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第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谈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时候到了，这事必证明出来。主耶稣舍去自己成为万人的赎价，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啊，要流血，甚至从他的身上流血跟水，所以这个水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灵，这个血可以除去赦免我们的原罪本罪。所以约翰一书五章第五节也谈到，让我们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吗？所以借着水和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魂，这个是主耶稣在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付出生命为我们带来的恩惠。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在水里面借着祷告圣灵的印证，所以有水有血。那圣灵呢就是神，神是圣灵，神的灵看不到摸不到，所以有水有血还有灵，圣灵这个都是出于真神的能力，所以三样是合一的。我们不主张所谓的三位一体，我们主张独一神。所以水血圣灵都是神，都是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所展现属灵的力量。真金不怕火炼，我们需要这个信仰的体验，好像说科学要实验，信仰要体验是一样的。所以两千头的猪就因为撒旦的要求，主耶稣的同意，让这些养猪户看起来暂时受一些生活的损坏，因为他们的财产就这样没了。那我们也看到说，因为养猪这些猪只他们不仅不能吃，还不可以献祭，所以既然拜神不能用这个饮食也不能用，那这些猪留着有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他们还留着猪，甚至有猪圈养猪呢？可见多数的人是违背基督，是违背信仰，是违背真神的。我们再看回来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十四节，主耶稣看到那些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这不是主耶稣看到，是那些百姓，他们看到这个错乱的人呢，现在明白了，他可以坐下来了，可以坐下来代表安静了。本来他是没办法安静的，他在山中奔跑喊叫的，甚至他穿上衣服了，有礼节了，从心里面明白了。所以当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当一个人可以制约，当一个人可以有向善的力量，甚至寻求真神体验圣灵这是值得钦佩，也是值得赞许的。所以安静坐着，穿上衣服，有礼貌有礼节，重点是他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原来的意思叫做醒悟啦。一个人若是不醒悟诗篇里面有谈到说，就好像死亡的畜类一样49篇12节20节都这样告诉我们，人在尊贵中若不醒悟若不长久就好像死亡的畜类一样。 人不醒悟，那你生存几十年以后死掉了，跟牲畜有什么两样呢？人是很尊贵的，有神的形象，称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失去神儿女的身份，也失去了神尊贵的形象，那真的跟死亡的畜类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们要在尊贵当中要醒悟，在尊贵当中要维持，要长久啊，才有这样子的生命价值。所以这个错乱的年轻人，终于鬼赶出去了，他明白了啊。错乱也明白，同样也是在一线之间。撒旦的工作没了，因为鬼已经出去了，他就正常了。原本2000头的猪，我们可以理解说，哇，这个撒旦的力量啊，就像这2000头猪一样。难怪这个年轻人他要错乱到什么样的情况，难怪他没办法分辨，难怪他一直被称为是疯子，所以才会在坟墓里面居住，才会不受约束，所以他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压力跟重担，是被辖制的。我曾经遇到一个姐妹，她去遛狗，到黄昏的时候，想要回家之前，就一阵凉风来，她就心里不平安了，开始腰骨酸痛，脊椎发凉，所以到家里面，回到家里又好像中邪的那一种状态。妈妈建议她说：“你太久没有回来聚会了，应当要回到教会，寻求传道人，寻求弟兄姐妹祷告来帮助。希望这样子的状况能够改善。”所以妈妈就带她到教会来。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帮她祷告为什么心灵会不平安？在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不敢跟他按手。我们用圣灵祷告帮他赶鬼求主耶稣赏赐平安。这个祷告结束以后，就问他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才说，因为这个有一点被邪灵侵入的状态之下，心里不平安，会害怕，甚至脊椎僵硬，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我就询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个事情？他后来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个小平安符。我问他，我们信耶稣不可以放这个，你不知道吗？他笑一笑，因为太久没有回来教会，也太久没有聚会，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同事很关心他，当他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同事关怀，就去庙里面求了2个福包让他带着，那他求的福包也没有跟我讲是2个，他就带在他的包包里面，当时我就请他把这个福包拿出来，他说放在福包里面，他的同事说这样可以让他心情平静，得到平安。我跟他讲，这是得罪神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可以再拜拜，十诫告诉我们第一条，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就是我们所敬奉的天上真神主耶稣基督。第二条，不能为自己造偶像，什么神像都不可以拜。所以我说，你这个是拜拜的行为你若愿意，我就帮你收起来。他就马上害怕的拿出来，在当场我们就奉主耶稣圣名这个除偶像，把这个福包都撕碎撕破，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那我心想，这已经没有问题了，应当没事。那感谢主，这个姐妹在一整个礼拜当中有一些改善，但是还不平静。那我们就跟访问组呢，到家里面去访问她，唱诗啦，读圣经啦，最后祷告的时候帮她按手。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帮她按手的时候很特殊的经验，按手的时候却按不下去，跟头是有距离的。让我在教会服侍这几十年来，也觉得相当的讶异，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私底下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有一些同工可能也不明白，有一些福音组也不明白，那他本身也没有在解释什么，他可能也不了解当下我所遭遇的事情。再隔一段时间，我们再去一样的唱诗。祷告，读经祷告。要祷告之前，我就问他，圣灵的感动让我问他，姐妹，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 是有改善啊，但是到黄昏的时候就想哭，那个惧怕的心哦，一直没有改变。我说你这个是魔鬼工作，你上一次给我的拿出来的包包拿出来那个符咒那个符包，啊，我已经奉主耶稣的名把它撕碎丢掉了，那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隐瞒没有讲？其实他不是隐瞒，真的是太久没有回到教会，他也不懂，他才告诉我当下，他说，传道。啊，同事给我的是两个包，我问他，那你拿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同事跟他讲哦，啊，要回家哦，啊，撕掉，在浴缸里面泡澡，这样就可以把那个啊不好的这个啊邪神恶鬼能够赶出去。哇，我听了大家都害怕了哈，我跟他讲，你这是得罪神的。那个我们啊华人哈，尤其台湾的民间信仰叫做净身。我这是不可以的哈，我们敬拜真神哈，除了祷告啊，主耶稣帮助把鬼赶出去，有信心，依靠圣经的真理，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体验。当下啊，请他马上悔改，他也悔改认罪，求主耶稣赦免。所以在祷告当中就很平顺的可以帮他按手祷告啊，他也很害怕的说：“传道我该怎么办？”我说：“只有悔改，求主耶稣怜悯。”那感谢神啊，让我们在那一次的祷告以后，鬼真的就出去了。从此以后，他就好睡觉了。那当然，他有很大的决心。他从此以后啊，也离开他的工作，也换了工作，也离开了那一些原本以为是很关心他的那些同事啊。甚至我跟他讲，从今以后你要多读圣经，才明白哪一些事情是荣耀神的，哪一些事情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年轻人，他在被巫鬼控制的时候，被撒旦的灵辖制的时候，他是不正常的。但是主耶稣把巫鬼赶出去了他就得到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尤其这些养猪户，他的财产损失怎么办呢？有了财损，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病人、一个灵被辖制的人得到正常而高兴，他们反而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为什么？主耶稣如果继续在这里，不晓得还要再损失多少的财产，不晓得还要损失多少的东西，所以相形之下，他们要求主耶稣离开。当然，工作完毕，主耶稣也要离开。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带着报恩的心要来跟随耶稣。如果说今天耶稣是坐车的，他想来当司机；是坐驴子的，他想来牵驴子、牵牛都可以。但主耶稣说：“回家去，回到你的故乡，将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去说出来。”所以他走遍地加波利来传扬耶稣，这个就是一个报恩的行动。感谢主，他已经明白，他不在错乱里面。我们也现在一起来祷告，求主看顾，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主，唯有你的能力、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拨乱反正，我们才能够去除罪恶。才能够明白真理，愿主耶稣圣灵保护，也看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对的路上。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身上。哈利路亚，阿门。
我这奔跑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